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脑科学连线。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是有关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非常热门的电影叫做《少年的你》，在这部电影，相信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看过。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这部电影有关的。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去应对童年的创伤，以及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又是怎么样去培养儿童的心理健康的。所以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从事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专家宋博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对此的看法。宋老师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大家好，我叫宋海荣，我是2009年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系毕业，然后呢，一直任职于美国的University of Oklahoma 到现在，副教授，同时呢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我的研究兴趣呢，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行为数据的这个分析和建模，另外一方面就是儿童心理的发展和心理健康。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采访内容了。前段时间的这个《少年的你》，可能宋老师已经看过了，对吗？
我大致有了解。
对，因为这个电影的主题主要是校园霸凌事件。刚开始这个主题出来的时候，我和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诧异，就是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校园霸凌事件，它真的会发生吗？后来我们就去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组数据啊，就是这个检察机关他逮捕的校园欺凌犯罪的案件有3407人，起诉了5700多人，所以我们发现可能电影里展示的只是真实世界里的冰山一角，只不过是很多被这个欺凌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说出来自己的故事，所以想问问您，您自己因为是从事有关这个儿童心理发展方面的研究，那您有直接的接触到一些校园霸凌事件的当事人吗？比如说他是施暴者或者是受虐者，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有的，但是谈到这个话题的话，的确是让人还是挺难过的，但是我还是真的在初中的时期，我的一个同学就是霸凌的受害者，今天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可能会谈到哪些地方，我自己可能也会比较情绪化，我这个同学呢，她是个女生，她跟我的关系呢并不是特别熟，当时我们班级人数很多嘛，而且是初一的时候，那当年的很多事情呢，当时是其实我们都不太清楚的，后来跟通过各种渠道的慢慢拼凑呢，才把这个事情大概拼凑的七七八八哈。然后这个女生呢，她是有个弟弟，然后她一直呢是和他们一直和妈妈一起生活，然后她的妈妈呢据说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后面经常呢也是经常在外面混，对姐弟俩呢也不是很关心哈。然后我这同学呢，他给我的印象呢就是其实是挺温柔的一个女生，虽然相貌一般吧，但是很会唱歌。那在初一的时候呢，她就在这个一次校园的这歌手比赛当中拿过奖，然后呢就出了很多风头吧，相当是。那个时候呢，说实话哈，就我们一起经常一起玩的几个黄毛丫头片子，还是挺羡慕了她一阵子啊。但是没人能料到，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她后面悲惨命运的一个开始吧。她就被学校里的几个男生混混给盯上了。然后期间呢，其实具体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至今也不是很清楚。我估计可能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背后发生了哪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就突然有一天呢，我们同学都在传，就是说是她怀孕了，怀孕了，然后呢，她就打胎，因为那个时候很小嘛，在那个年代嘛，对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其实这种事情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然后记得当时呢，就有很多人就指责她，说她说是因为她自己不检点嘛，然后才去和那些混混呢胡搞，做出那样的丑事。其实这个后面的话，就相当于是一种变相的欺凌呢。那心理学的也会讲，就是叫 relational aggression 嘛，就是他在关系当中的一种， 就是非物理性的、非身体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欺凌。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所有的女生呢就跟躲瘟疫一样的去躲着他，就回避他，有的呢甚至就在他背后呢跟着他指指点点的嘲笑他，说的其实也很难听哈。那当时初一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就退学了。你想那时候多大呀？十二三岁吧，那个年纪啊。然后他就彻底的就退出了我的生活。然后大概在四年之前，这个就是从十二三岁的时候，大概到四年之前，我就又听到了他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非常让人伤心，就是他自杀了，然后后来很多事情呢才浮出水面，就是他当年是其实是被几个混混给轮奸的，就辍学以后呢，他身体一直就不好，然后再后来呢，他就被迫的就远走他乡，然后就结婚生孩子了，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据说他后来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然后就他听说他自杀那一天就是大哭了一场，就感情其实很复杂，后来也觉得自己呢当年其实也算是一个欺凌事件的一个旁观者吧，虽然是说现在回想起来，那如果再回到那种情况下，自己是否能做些什么去改变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太现实，因为他事件的这个本身的一些性质的原因，不过还是很悔恨的。所以这个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说旁观者、受害者还是施虐者，他们未来的心理上都会有很长远很长远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您的这个同学从他那个时候开始受到这个霸凌开始，就是大概十二三岁一直到以后，可能这个阴影就一直没有办法散去，甚至有可能时间越久他那个伤痕会越深。
对，他因为有些东西他会发酵的，然后呢会影响到不管是他自己的内心，还而且我估计一定也是会影响到他后面的一些感情经历跟婚姻生活。反正大致上就是听说他后面过得一直都很不如意，然后身体跟精神都很受损。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就是可能同样的伤害等级，就是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可能更没有办法承受。
是，但那时候那个年纪，而且他当时真的是非常孤立，我现在还能想象出他就是很受伤很无奈的样子。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接近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吧。
是。那现在假如说就是从您一些专业上的角度去看的话，您觉得这个校园霸凌就好比说为什么会有人心里会这么的不善良，他会想要去欺凌自己周围的同龄人，就是您觉得在他们的心理上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这个对肯定是有的。那他还是说从这个施暴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施暴的这个心理跟动机可能都不太一样。那有的这个施暴者他自己呢本身可能就是曾经被霸凌过的人，那这个霸凌有可能是他的同伴，也可能是就是说孩子，也有可能是在自己家庭内部受到的一些虐待、一些伤害。那他呢后来就以欺凌这种更弱小的、比他弱小的这样的人来获得一些掌控感吧，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一种变相的发泄或者报复。那还这种情况下呢，这样的人他施暴的这种程度呢可能比他曾经接受的这种霸凌的程度更为严重，那往往都失去了控制。然后另外一种呢施暴者呢其实他呢是怎么说呢，是他受在他受欢迎的这个光环底下，比方说他非常 popular， 那他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不管说是因为他的样貌也好，还是因为他的家庭的社会背景的原因，那他心理上其实是有很大的优越感的。那这种孩子呢他也其实也有很多心理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有可能是说没有被父母或者说长辈 一直以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去看待。那他呢，慢慢发展呢，就以他自身的这个条件来欺凌弱小，获得一些快感。获得一些快感的同时呢，他可能会因为他自己的这种背景，然后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拥护者。所以这些帮凶吧，对，共同构成了这种霸凌的怎么说呢，霸凌的这种严重程度吧。然后其实还有一种孩子呢，他其实比较隐形。那这种孩子呢，看起来很乖巧，然后很未来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对，这种样子。那很乖巧，然后在人前呢可能还会比较的害羞，然后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他会倾向于利用一些心理操控来对其他的一些人进行有目的的这种伤害。他可能自己不出手，但是他会通过一些操控别人的一些行为来构成对第三方的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伤害，这种也是有的。我不管哪种原因哈，就施暴者他背后的这种动机，他根本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从霸凌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获得这种权力感跟掌控感，就这个是他们最隐秘的一种需求，那也许是他们最缺的也是他们最渴望的，就把人性的很丑恶的一面就暴露的很怎么说，暴露无遗吧。
对，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了解到在这个儿童心理发展里面有一个词吧，叫共情能力或者同理心。因为我看很多媒体在报道这个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能不能说，就是这些想要去欺凌其他同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共情能力在这方面是有所欠缺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分开看的，就是说你说同理心到底是什么哈？同理心它说白了就是说一种你能以对方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并且能够体会他这种情绪情感的这个能力，对吧？但实际上很讽刺的是，就是说很多霸凌事件的这种施暴者，其实他能够明白，他真的是能明白他自己的这种行为给对方带来的这种伤害，不管是身体伤害还是情感上的伤害，其实他是知道的，而且他也是有这个体会的。也就是说呢，这种霸凌者他其实不缺这种基本的同理心的能力的。但是为什么他还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呢？其实他不缺同理心，他缺的是一种仁慈和一种同理心的关怀。就是说他在行动上面是跟他的这个理解别人的这个心理状态上面这个能力方面是脱节的。然后呢，当然有的这种霸凌者的确是有的一些霸凌者他是在同理心方面是有欠缺，这个是没错的，就特别是那种有早期的创伤经历的这样的孩子。那这种孩子比方说哈，他可能被自己父母严重虐待或者说严重忽视，就这种成长经历呢让他怎么说呢，让他共情能力受损吧，就是他很难跟别人建立这种真实的关系，就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那他呢也很难去真正体会别人的这种情绪跟情感。就这一部分的孩子，他有过重大童年创伤的孩子，他在共情能力方面的话普遍是比较欠缺的。但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施暴的人他共情方面都有缺陷。
明白，就是可能有一些孩子他是可以能，他知道自己的这些行为会给别人造成伤害，但是他可能也是在潜意识里会享受这种掌控感，所以他会去暴力。
是的。
那我们再看回这个电影里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未来他家境其实很好，但是我注意到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就是他每次提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去欺负别的同学，然后警察说那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的家人，他那个时候整个就再也没有那种非常骄傲的神态，他就会变得非常害怕。然后包括电影里面另外两个主角，其实他们的家庭情况也是会有自己的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想，可能一个很良性的家庭环境对于这个孩子健康的人格形成其实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吗？
非常非常重要，对的。然后呢， 这个重要的程度不单单是在青春期的这个这个时间段哈，那像我们电影里面这些孩子都是高中生嘛，就是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那青春期肯定说你人生的不管是说你的大脑啊、你的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它都发生很大的一个剧烈的变化的一个阶段，它更加需要呢这种来自家庭或者说更说更确切点来说是父母对他的这种理解、支持，和他的情感的这种关心，那不但是在青春期很重要，其实在孩子从出生下来一直到他们成年去开始自己独立生活的这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有些人有些家长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可能会觉得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更重要，那大了以后他们自己会管理自己如何如何啊，但实际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以他们认同一个观点，就是说觉得每一个人他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童年阴影，但是不能叫阴影吧，但可能说会就是说可能曾经的一些家庭的情况会让自己形成一些性格上的缺陷。您觉得是这样吗？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点。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因为对，我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话听了可能让每个人会有一种误解，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受害者。但我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大的完美就是它其实处处都是不完美的。那你没有完美的父母，不可能的，而且你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孩子。那同样你不可能会有完美的童年，是不是？但是这种不完美呢，它其实不代表你，就是说每个人他都会有童年的阴影啊，或者说有童年的伤害，那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上一个正常的状态，不完美。比方说那这个孩子他可能比别的孩子就是难带一些，他天生就是一种高敏感性的孩子，高敏感型的孩子，他就表现的呢，他就很容易哭啊、闹啊，对声音啊、光感啊，就是各种东西他的反应过度嘛。但其实你是能说是这个孩子错吗？不能，因为他的这个天生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家长呢，有的家长可能能够处理的好，一般家长的话，可能在长期这种带这种难带的孩子这种情况下，他难免就会可能经常发脾气啊，做着一些可能他自己都会后悔的事情。但你能说这是家长的错吗？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去归咎是某一个人的错。等于说就是你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互动，一个 fit， 就是这样的一个匹配程度吧。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孩子成年以后他就会把他完全归结于可能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那他自己可能也会觉得是一种阴影，对吧？但实际上的话，等你自己做了父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做父母的这个工作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而且是一个永远你都不可能随意的去说不干就不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就是说你童年上有一些缺陷不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把它都归为成阴影，或者说都归结于家庭的问题或者父母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不太需要就不太负责任吧。
这个观点
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不能就是一概而论都说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都有阴影。而毕竟是说但你要真的是很有童年创伤啊，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童年创伤的话，它的确是会对你的一生都会有影响。对。
那就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比较常见的或者说可能会出现概率比较高的那些童年创伤有什么？这些比如说高考啊或者父母离异啊这些。这个影响会很大吗？对以后。
我先说一个我一个同学的事情啊，他是其实是我一个小学同学。我们关系还挺好的，这个女生现在在北京，自己也是做一家公司的老总。那每一次回国呢，我跟她聚呢，她都跟我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她一旦压力很大的时候，就她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她的梦境里面都是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永远都是在考试。 永远都是在考试，你知道吧？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他以前那么多年在学校的一种考试的经历，就是他心理上最大的创伤。其实他学习一直还不错哈，然后所以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就觉着，看来这个教育体制下的这个很多人可能也都深受其害，你知道吧？像我自己个人，我觉得有点这个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然后我的梦境里面永远都是在赶飞机，永远都是在赶飞机，而且永远都赶不上，就是觉得经过了千险，就是千辛万苦，这个飞机我最终还是错过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能找到它的源头在哪儿，就是有一次坐飞机真的是造成了心理伤害，我觉得。就是这个 PTSD 嘛，就每一次一有什么特别特别紧张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梦境里面真的都是这样一个场景。对，所以我觉得吧，你刚才说的高考失利啊，或者说我同学的那种考试啊，或者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也都算点创伤吧，但不一定是说非得是童年的那种童年哈。但是学界里其实也对有一些这种重大的生活事件呢，就是有一套这样基本大家有共识这样的创伤事件哈，比方说父母离异就肯定是的，还有父母死亡，就是说父母或者说一方或者双方死亡，那比方说还有你童年被父母忽视。比方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很小的年纪就被留守了。这个绝对是童年的，这个绝对是童年创伤啊。它其实相当于说是一种父母关系，就是父爱母爱的一种剥夺啊。虽然说不是有意的伤害，但实际上这种伤害就是一个事实啊，它是已经造成了。或者还有说像美国的一些家庭里面，比方说父母其实是在的，但是他呢基本上是只管你饿不死就可以了。就是他该打游戏打游戏啊，经常有这种福利机构收养的孩子，你看那孩子就是大概两三岁，天天就自己在家里头，一个人似的，就是父母就基本上是不管他的啊，这种严重忽视也算。我现在研究的一块呢，跟这块也是有相关。还有比方说小宠物的死亡，就是对小孩的话，他对宠物会有很大很大的一种依恋嘛，但是这种宠物的意外死亡，如果家长处理不好的话，也可以构成一个童年的创伤。再加上一些战争啊，自然灾害啊，比方说那种地震啊，龙卷风啊，这种受害者，这种小孩子，他们也可能把这个发展成一种，就是一种心理阴影。那再就是来自于父母，家庭其他成员，再加上或者说同学的这种霸凌，这种都算是童年创伤，那是学界公认的。虽然说他们带来的创伤程度因人而异，可能各不相同，但是伤害是肯定的。
那这个就是假如说童年真的经历到了一些这种会产生创伤的事情，那以后他是可以修复的吗？就如果孩子真的经历了父母的离异，他有了这个创伤，那他以后是可以修复的吗？比如说他自己去帮助自己，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辅助的办法能让他尽量的减少这个阴影吗？
我觉得这个父母离异哈，就刚才说，虽然说他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创伤事件，但是对每一个孩子他带来的影响并不一样。就相当于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就是说如果说严重到他后面，就是影响到他后面的一些对婚姻呢、啊、对感情的一些看法，或者说一些反应，导致了可能高离婚率的这个倒是有可能。就是说你也是同样是创伤的这种程度而定吧。那我们说脱离这个父母离异的这个范畴哈，就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创伤它是可以通过后天这种良好的环境和个人努力呢得到一定的改善。我觉得改善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就是说你说的修补，但是呢它能不能够被彻底修复，就是说像这种伤害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就事情在那儿呢，但是伤害已经没有了，我个人其实表示怀疑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定论，但是从我个人对这种研究啊，或者说我接触过的一些案例啊来讲，我觉得完全彻底的相当于就是说 把这个伤害给完全抹平了，我个人是表示怀疑的哈。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例子可能会比较极端一点啊，就是就是研究人员不是做了这个对，就孤儿院的孩子被收养以后啊，应该是罗马尼亚的那个孤儿，他们收养之后呢，他在这个良好的养育的这个环境里面，嗯，和教育环境里，他这个受损的这个大脑功能啊，他受损的主要就是在他的掌控情绪和他认知的这个部位啊，叫颞叶的这个部位。那这个部位呢，其实在后面这种家庭环境的滋养下呢，其实它的功能跟组织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它这个改善呢是跟它自己之前相比，但是它跟正常孩子的相比，那是否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正常孩子的水平，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当然这个例子它比较极端啊，一般的人是没有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对不对？那一般来讲，你有了就是说有所谓的创伤，可能意味着你要带着你这个童年的某种创伤啊去走完你自己的这一生啊，但这个不是说让你去绝望哈，让你什么都不干啊，这个绝对不会的哈。那相反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一直纠结，就是他这种纠结在过去的这种创伤事件里是让他最难受的一个地方，也是阻碍他个人的这种成长最大最大的一个障碍吧，一个牢笼哈。其实真正应该是说你要放弃这种彻底的修复或者抹平你创伤的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执念啊，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执念，就让你痛苦，因为你觉得自己总是摆脱不了，你总是想摆脱，那这种执念就本身就让你很痛苦。其实要做的就是说你带着你之前的这种经历去上路啊，你让他摆也不是说一件做不到的事情。那你能最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去面对他，对吧？然后你去理解他，然后接纳他，然后放下他。就是你能够把它放下去，那这种创伤它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功能，那你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对不对？因为你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的东西，只要它不影响你的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一些生活功能，你能够去作为一个正常人这样去生活，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了。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对。
所以就是其实努力的接纳自己吧，悦纳自己，就是接受自己曾经发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对，这样应该是最好的。
是，所以像虽然我不搞心理咨询的哈，但多多少少了解一点，他们就是说有一块的咨询的方式，就是让你对你过去的这种事件会有一个像怎么说呢，像一个编故事一样。去把他这个故事情节所有的这个前因后果给他理顺，叫 narratives 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或者说在咨询师的这种帮助下，把所有的片段把它拼凑在一起啊，等等，就是说只要说你对过去的这种经历能够以一个理智的一个方式去把它理解了，你明白了，然后呢，你也接受了这是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它所有带来的一些影响。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你的心理的这种状态的改善呢，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就是说你相当于把它作为一个记忆打包了，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放在你心里的某个地方啊，然后呢你就带着它跟你一块上路，不要让它有过多的影响你的生活啊，这个其实就 OK 了。你是说你要把它彻底给清除干净，这也是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如果有这种执念的话，你永远都清理不干净，就很难过。对对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
对，
好，然后对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就聊点这个，不聊这么沉重的了。就刚才一直聊创伤，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想说， 就不要给孩子创伤了。如果说要给爸爸妈妈们一些什么建议的话，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就给孩子们一个尽量最健康、最阳光的家庭状态，然后这样的话对他们的身心发展应该是最好的嘛。因为在这个发育心理学上有一个说法是关键期，就是可能某些性格啊、某些能力在特定的那个时间它形成是很快的，但是错过了这个关键期的话，可能就会很对这个过程就会比较艰难。所以说想问一下宋老师，您觉得在家庭教育里面需要怎么样格外的去注意，比如说在什么阶段要培养孩子的什么性格，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所以首先我先说一点，刚才你提过几个最字哈，你说这个最阳光啊、最健康啊，对吧，最良好的这些环境哈。我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存不存在，因为我自己呢，对我自己两个孩子嘛，然后女儿12岁了，儿子7岁半了，养他们这么多年，然后也是我觉得深刻的体会到
很辛苦。
每个父母他最初的初心是非常好的，都是希望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孩子，就是你能做到你能做到的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最的话会让很多很多父母去焦虑，就会总觉得自己做的可能不够好，或者说你自己提供给孩子这个东西不够好哈，耽误了他呀，这个那个的啊，我觉得这个焦虑本身可能是它是存在的，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必要的，那所以是先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最好最好的这种教育，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我这些年一直也在寻找，一直也没。也没觉得找得到，因为他受你很多事情的很多很多很多方面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只在家庭当中，也不可能只在父母的影响之下嘛，而且你携带了你自己的这些基因的这种基因慢慢的展开和跟你环境的这个作用啊，很多东西其实你是难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去预测的，就是说首先是这样一点啊。第二点刚才你提到是说这个关键期哈，我觉得关键期呢，它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大家过于重视关键期这个词汇或者是这个概念，有可能会觉得大概孩子可能只有头3年重要啊，后面的话我就可以对啊，我可以去放飞自我了，然后孩子可能就不需要过多去关注怎么样，那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孩子真的是他从出生那一天，有可能是从你怀上他那天开始，一直到他能够真正独立的成人去走向这个社会世界的时候，他其实父母对他的作用都一直在。其实就算是成年的孩子啊，就是说像你这个年纪，那你父母对你也是有影响的，也是有影响。那像在我这个年纪同样的，而且慢慢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是什么呢，就是说父母真的是挡在你跟死亡之间的一道门，也就是说你父母的存在或者说父母对你的影响一直都有，各个阶段都很重要。那当然呢，就是说像你盖一栋高楼一样啊，你想这个楼盖得高的话，那地基是最重要的嘛，对吧，你地基最稳固，最不深呢，你不稳，你后面这个楼也不可能盖得很高，而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人生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地基到底在哪里，那还是回归到家庭，说白了也就是父母嘛，我觉着就是如果说真要强调关键期，那可能这个童年期跟青春期都很关键。我没有办法给就是说比方说这一年，比方说1岁到2岁之间，比方说从0岁吧，说出生到1岁之间最关键，那你1岁到2岁这就不关键，我觉得这个没有人敢下这样的结论。当然是说从我们刚才讲说打地基的这个角度来讲，肯定头3年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它重要在哪儿呢？比方说吃啊，那肯定是说，对吧，你吃好睡好，现在这种吃穿住行都不是问题，对吧，不是说为了这种生存在努力呢，那他为了什么在努力呢？我觉得是为了孩子的人生的一个底色，就是说孩子的一个人生的底色或者心理的底色，他是由家长的就是努力下吧，在家长的帮助下才能给你慢慢涂上。那这个颜色到底是说一个 明亮的颜色，还是说一个暗淡的颜色，那这就看家长的具体的这个养育的行为。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能，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这个情感关系的质量，就你能让孩子觉得无论在生活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家长都是能够托起我的生命的这样一个人。那如果能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笃定的一个认识，那其实我觉得家长在早期教育里面就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但是能做的这一步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看似那么简单啊，那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咿咿呀呀的这种跟他说话呀，然后抚摸呀，然后那爱护啊，陪伴呐、怎么说，很多细小的末节吧，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慢慢灌注进去的。而且这种为什么说我反对大家就是特别强调关键期，还有一点在哪呢？比方说我头三年跟孩子的关系特别好，我建立的感情观纽带特别强，就是完全无条件的这种爱他，那他也感受得到了。但是那你后面呢，后面三年如果你放松了，那这种关系的质量有可能就会下降的。他不是说既然已经建立在那儿，他就一成不变呢。就其实这种不管说是父子之间、母女之间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加上你这比方说爱人之间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他都是需要努力去维护的，否则他始终是动态在变的。我觉得都本质上都很像。
那刚才您也提到您跟自己孩子的这个关系，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您自从做了妈妈之后，比如说您最大的体验或者是心得，就是只有当了母亲才能 get 到的那些道理有什么吗？或者说您当了母亲之后，可能对自己的科研，包括就是对这个儿童心理研究，有没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怎么说呢，先说从我个人的这个方面吧，个人心理成长方面，我觉得他们其实带给我很多。就之前我一起读博士的一个女生啊，一个西班牙女孩，墨西哥女孩，她跟我关系特别好。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前后有就是有宝宝的，就当时读博士的时候怀孕的。那当时我们俩就分享了一段话，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孩子会填补你灵魂深处的一些漏洞。但是当时讲的是用英文啊，你知道有些直译过来的话就没有办法那个达到那种信达雅的这种程度哈。我很认同，就是说孩子的出生他虽然会给你带了很多，比方说牵绊吧，比方你不可能在每天工作12个小时，对吧？你可能还要去赶他的这个活动，还要去照顾他这个那个的。那这种事情是你的付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孩子带给我的可能更多，就是会让，首先嘛，会让你感觉你自己的童年又被过了一遍一样的，就是你跟着他的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事，你也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可能跟你一直以为的不太一样，那可能你曾经也有他那种稚嫩的眼光，而且那种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吧。就首先是说你感觉你的生命更加完整，生命更加完整，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工作方面，我觉得对研究的一些现象，就是在我做研究的时候的一些课题或者说一些现象了解的更加的深刻了。因为是有切身的体会，了解更加深刻，而且它会指引你一些新的研究方向。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跟我们自己的专业关系有关。可能不一定是说，如果说你研究的是金融，可能生个孩子对你来说，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可能对你的这个启发并不大。但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心理的嘛，所以这个还是有相关性的。我一直都在跟他们讲，我在说，就是说，就是说谢谢你们做我的孩子。然后他们一直会觉得是因为你是妈妈，然后你就是说照顾我们啊，很感谢你呢。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是他们带给我更多。
很好哈，我觉得您和孩子的关系应该是那种很幸福，能感觉出来。
我个人感觉还非常不错了，就
是
从
的，是
出
的，
生到现
好。
在一直都非常 enjoy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他们也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吧，比方说就是在你的情绪掌控、压力管理各个方面的话，因为你不可能会对他们无所顾忌嘛，就是说在这些方面，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很好很好。然后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反正就说说这个科研。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教育孩子，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公众号里面还有很多的读者听众，他们本身其实是学生吧，相当于在做一些有关于脑科学或者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也对这个儿童心理学比较感兴趣，所以因为你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想要说您给这些相关领域这个科研新人一些建议，比如说在专业的科研方面，有什么您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我觉得这条路很辛苦，然后这条路
嗯，
很漫长。
感觉
但
是
是
肺
收
腑
获，
之言。
对，但是收获也很大。那我觉得有些，就像我当年从事这条路之前，加上我现在实验室的一些博士生，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并没有意识到，这条路的未来的一个走向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说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因为他的投入期会比较长。那他的收获，而且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好比说我做了，我记得我当时第一篇文章做了9个月，做了9个月，在这个9个月里面，就当时是在加州读博士的时候，在这个9个月里头，那经历了很多很多心理上的这种，怎么说呢？不能说打击，就是说很多。很多挫折带来的一种，就是那种不确定性带来一种折磨，就是因为你花了这么长时间，你并不一定保证说你这篇文章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不是说是功利状态不状态啊，但实际上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你总希望你的投入会有
对，
一定的
是的，
产
是的。
出，但这个产出它可能有可能是2年以后，也有可能是10年以后，所以你这个首先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准备是要有的，而且在读书的阶段。可能这个不确定性更大，所以这个路会比较漫长，中间的坎坷肯定也很多，而且当你做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可能花2、3个月的时间都在这个问题上面，连做梦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很磨人。但从另外一方面呢讲，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收获是说你在你的认知的层面上有不断的新的挑战，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解决之后，在认知上的这种超级兴奋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能够始终带领你去跟着这个前沿，跟着你感兴趣的方向在走。然后呢，那就是相比在公司的这种朝九晚五的一些工作，因为美国格外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做的东西可能在几年之内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动，一个改变，是吧？但是学界的话就不一样，就是说你永远都可以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在跟进，然后你学到很多东西，永远都在学习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这种状态会，就是这种挑战带来的喜悦的这种感觉会帮助你战胜你科研道路上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如果说你
对
坚持下去，
对对对。
那你就可能会就撤了。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工作是值得做的，你就可能坚持得下去。所以我觉得，首先在你的这个 mindset 上面，你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的兴趣跟你的，就是说你的兴趣到底是什么？你的兴趣是真的是求真求知去做，去自己做新的发现，还是你的兴趣是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了解这方面别人的成果？我觉得这个是2种不同的状态。那前者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研人员嘛，你要去设计你的实验，你要去设计你的研究，去收集你的数据，去做这整套的一种东西，对吧？但是第二种状态的话，那你可能 你可以读别人的 paper， 你可以读别人写的书，你了解这个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你觉得很喜欢。比方说现在我读到的很多关于认知方面的心理学方面的东西，加上儿童的这个发展方面的东西，有一些基本上都是别人的，就大部分不能说有一些了，大部分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第二种的这种兴趣，我想了解这个领域做的东西，但是我可能没有在这方面投入很多科研的这种精力啊，那它是两种道路。你要做一个独立的科研人员，这个道路会比较艰辛。那第二种，你如果说了解别人的东西，你可能作为一个科普人员的这种形式去学知识去存在的话，可能相对要简单一点，就看你个人的取向。我觉得这条路很有意思，但是也不容易。对。
我们采访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特别感谢宋老师能接受我们采访，跟您聊天也特别开心，虽然是第一次聊天，但是很亲切。
谢谢你们脑人言的这个采访，也给我一个机会在这个网络上唠唠叨叨说了半天。
真的很开心，很开心。那谢谢您，也祝您这个工作顺利，祝您的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
谢谢，拜拜。